好，欢迎再回到现场。我们看到在这个礼拜当中，疫情没有趋于缓和，但是我们日子照样要过。那么今天这个单元，我们要特别从整个科技产业的发展，今天特别邀请到许建仲博士跟郑清文来从台北的现在的国际电脑展。那么在这个线上电脑展当中啊，那整个未来科技产业的发展跟趋势到底会呈现什么样一个新的变化？那我想在五月的结束以后呢，我们看到在疫情从五月十五号我们进入三期警戒，那台湾其实我们也看到第一个呢，在整个半导体的制造，从台积电的1123亿，那么联电的171亿，那华新的82亿，大致上呢都维持一个相当高的一个高档的水平。那么换句话说呢，台湾的疫情笼罩，但是科技产业仍然交出一张非常亮丽的成绩单。我们的五月的出口378亿美元呢，再度写下历史新高。这个也代表整个在国际市场，它的需求非常的强劲。那么台湾的科技产业呢，仍然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屈博士跟郑清文呢，我们请两位跟观众朋友问候一下的，屈博士。
哎，社长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这个郑清文，
社长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想那个清文兄，你刚刚去看了这个 Computex 里面的这一次的线上说明会哈，那这个展当中，我想你在现场，你从线上的参展当中，你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趋势？
今年的 Computex 呢，就是采用线上虚拟的展示，但是全世界的大咖的都来了，而且都是派出执行长哦 ，Intel、AMD 哦。NVIDIA 都是执行长 ，ARM 都是执行长来这个在线上报告啊。那我们看一下 Intel 呢，这次真的是使出杀手锏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 Intel 的执行长季辛格呢，他首先呢推出了5G 的笔电啊。那我们知道说 Intel 5G 不是已经卖给苹果了吗？怎么推出 5G 的笔电呢？原来是跟联发科合作的，也就是说Intel 跟这个台湾的联发科深度合作，推出 5G 笔电，将会推出十几款。第二个呢， Intel 在伺服器开始反击 AMD。 Intel 在四月推出冰湖系列，也就是说首次 Intel 支持 PCIe 4.0 的伺服器晶片。那 PCIe 4.0 呢，带动了台湾过去一年整个电脑供应链的股价狂潮。为什么？因为 PC 4.0 呢，它是跑 16GB， 所以各位看看铜箔基板的台光电、这个做 PCB 的新兴、全部都大涨，做载板的也大涨，就是因为它速度变得很快。结果呢，今年的 Computex Intel 更厉害了，大家从来没有想到 Intel 会使出杀手锏。为什么？因为 PCIe 4.0 在四月才宣布冰湖系列，结果在这次 Computex 它就推出了蓝宝石系列。蓝宝石系列呢更可怕，因为它是 PCIe 5.0 记忆体使用 DDR 5.0。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现在的伺服器的速度又要提高一倍了。PCIe 4.0 是跑 16GB，PCIe 5.0 跑 32GB， 整个汇流排速度提高一倍。接下来记忆体从 DDR4 的 3200MB 会提升到 DDR5 6400MB， 也就是说记忆体以后可能都需要散热晶片。那我们散热的模组，那我们想想看，速度提升，铜箔基板、载板、散热整个族群，所以整个台湾的电脑再升级，马上就要在明年做大决战。所以这是我们从 Computex 看到这个令人非常兴奋的消息。但是 AMD 也是不堪示弱， AMD 今年推出的米兰系列虽然还是停留在 PCIe 4.0，但是他明年的伺服器的热内亚系列就会进入到 PCIe 5.0， 也就是说明年是一个伺服器的决战点。那当大厂在决战呢，最好的是什么？最好就是台湾的电脑产业。台湾的电脑产业呢，今年一月份到四月份销往美国成长 68%。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当大厂在厮杀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定价权，对台湾的厂商是最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NVIDIA， 它是由这个创办人黄仁勋亲自主持视讯会议，他砸了一个马尾。为什么？因为他说他过去一年没有去理发、哦、所以他头发现在很长。他到了他的总部对面的新大楼，我们去年来上节目的时候有讲说 NVIDIA 呢，他这个在去年疫情发生的时候借了一堆钱，结果他透过他的电脑光追踪的技术呢，去设计他的新大楼，就是光线到哪里空调就到哪里，把新大楼盖好了。所以这是 Computex 呢，他已经从厨房回到办公室了，他在他的办公室使用这个最新的这个视讯的设备、哦、看得到每一个人、哦、所以他要求这个在这个会议当中，他要求大家一定要把视讯打开。那 NVIDIA 今年呢强势推出 ARM 的伺服器，那 ARM 的伺服器呢，它叫做 Grace， 是以美国这个第一个发明电脑的海军准将 Grace 为名。那这个 ARM 的伺服器呢，将可以跑到 900GB， 所以可就可以想到说，为什么 Intel 跟 AMD 都要很快的加快这个速度。PCIe 4才用两年而已，马上就要推出 PCIe 5，因为 NVIDIA 跟 ARM 的合并，虽然现在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但是 ARM 已经把伺服器做出来了，这个伺服器也将在台积电下单。所以呢，大家来看 ，Intel、AMD、NVIDIA 全部都在加速电脑的速度，那对台湾整个电脑产业，可以说是好到不行。 ARM 的伺服器呢，这次技嘉也在 Computex 推出一个虚拟的展间，介绍它的 ARM 伺服器。也就是说 NVIDIA 最早选择了广达，广达已经到了3000亿了，再接下来选了微影，微影已经1800亿了，现在技嘉它的伺服器的生意才200亿。所以呢，未来的成长还是有很大的空间。那不仅是这种大型的伺服器在做很大的竞争，包括这个汽车的，还有这个物联网，也带动了非常大的竞争。 AMD 呢就宣布打进特斯拉的 Model X 跟 Model X、哦、它的这个 PC、哦、这个 Sony 的 PS5跟 Xbox 的晶片呢，正式打进特斯拉。我们知道特斯拉出门都要充电，充电最少要充半小时，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在车上玩 game， 其实特斯拉的 game 已经没什么好玩的，所以 AMD 这次打进去，就是要把高阶的 3A 级的 game 呢，可以在特斯拉的汽车上面玩，而且 AMD 更结合了三星，也就是说 AMD 现在要提供三星的晶片，让三星的手机也可以玩电玩。所以你看高通这下惨了，一下子这个 Notebook 呢被 Intel 跟联发科合作，然后呢手机呢被 AMD 跟三星合作，然后苹果呢已经宣布2023年不要用高通了，所以现在高通的股价受到很大的压力。反而台湾的整个电脑族群呢，我们现在来看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是怎么造成的。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就是因为中美贸易战造成的。常看谢社长的节目就会知道，台湾跟中国的大陆的关系越不好，台湾就越好。 Supermicro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美国的伺服器公司， 在 Computex 宣布它的巴德厂已经盖好了，将占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产能。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光广达加微影一年就5000亿，然后 Supermicro 再进来，然后再加上现在晶片短缺，像联电的1000亿的投资基本上就是他客户投的。所以呢，我们来想看看 NVIDIA、AMD、Intel 现在缺什么。当晶片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他就需要载板，可是呢载板很便宜却很难做，所以要怎么样，就你来投资啊，不然你的晶片放在我的载板上面，万一我载板坏了，你的晶片也没办法工作啊。所以 Intel、 AMD、 NVIDIA 现在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来 secure 台湾的载板产业。也就是说，今年我们从 Computex 看到明年没有问题的，因为明年是一个技术变革的大时代来临， DDR5 PCIe5 全速进入伺服器。所以呢，台湾的产业 PC 产业已经成功转型了。即使 Notebook 明年因为 Work from Home 取消不好，但是伺服器将会带起新一波的投资风潮。
刚刚郑清文提到全球的通货膨胀，美国在这个月公布的五月份的 CPI 是超过 5% 到 5%， 那核心 CPI 是 3.8%。 但大家回头看哦，中国现在有一个很麻烦的现象，就是说它的 PPI 跟 CPI 啊，那个落差拉大了。为什么？四月份的 PPI 6.8%，五月到九，但是你看到它的 CPI 呢，四月是 0.9%，但是到五月的时候呢 1.3%，那个开口哦，它从来没那么大过。那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现在生产者物价在涨，但是你终端的消费者物价涨不出去。这么一来的时候呢，它一定会压死很多的这种毛利很低、生产效率不高的企业。所以你看到美国现在它非常悠哉，美国根本没有在怕。克鲁曼还讲说通膨越大越好，中国现在他说全球通膨啊恐怕会比预期更高啊。为什么？他已经快受不了了。所以这个是美中角力当中第一个战场，我认为叫做通货膨胀。也就是说美国正在蓄意的引导通膨，中国现在在抵抗。但是如果这个通膨的力道一直往前走的话，你可以看到油价现在在70，这70跟当年其实距离很远。为什么？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石油的价格147啊，现在大概到一半了。那我想它没有到喷出的地步。如果你看 CRB 最高的时候呢，2007年是473，现在大概190几，跟那个当年差很远呢。但是中国已经快受不了。现在唯一一个就是说，刚刚郑清文你讲的铜的应用啊越来越广，所以铜价过了10000，这个过了10000，我相信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也就是说现在在工业生产当中使用非常比重非常高的这种贵金属，其实它价格一直没有下来。那这样一来的话，我相信对中国的经济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影响。回来我们也请曲博士来告诉我们，台积电在这个回合期，它今年股价从最高142块美元，今天大概118，它也有一些调整。我最近经常把那个台积电、阿里巴巴再加 Tesla， 其实最早的时候 Tesla 那个阿里巴巴市值最高，中间有一段是 Tesla 冲到8000多亿，台积电呢一直中规中矩啊。现在呢，台积电的市值大概6100亿美元左右，阿里现在是5700多亿，那 Tesla 现在大概5800多亿。现在这三家公司，台积电是变老大了。那我想，台积电在这一次2021年的科技论坛当中，他对3奈米的新制程有非常多的报告。那我想，我们如果从台积电新制程的发展，从7到5到3，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进程，未来的台积电的对3奈米整个在量产之后呢，对台积电会在业绩上带来什么影响？曲博士跟我们来说明一下。
是，谢谢社长。我们简单的说明，未来呢，这个先进的制程就是晶圆代工的走向，大概有两个，各位投资朋友要特别注意。第一个呢，就是先进的制程， 刚社长有提到了，从这个三奈米是明年要量产，再来两奈米跟一奈米，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但是呢，它的重要度大概就占一半。那么另外一半呢，就是所谓的先进封装。所以台积电最近投了非常多的这个资源到先进封装上面。那么这一次的 Computex 呢，台积电的先进封装呢，特别提到的就是这一个，三种技术。第一个技术呢叫做 Info， 哦，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手机的处理器最常使用的一种封装技术，哦，它呢主要就是把这个晶片呢利用这个导线重新分布的方式，哦，把它用半导体制程的方式呢去做封装。那封装之后呢，体积很小，所以成本也比较低，就适合用在这个手机或者行动装置里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所谓的 CoWoS， 哦，这个是 2.5D 的封装，哦，那这个 CoWoS 呢，指的就是呢这个晶片，哦，晶片呢要堆叠在晶圆上面，然后再堆叠在载板上面，哦，所以刚刚这个郑执行长提到的这个载板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这个我们称为 Chip on Wafer on Substrate， 所以就简称叫做 CoWoS，哦，所以念成 CoWoS。这是另外一个。那么里面第三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这一个所谓的 3D 封装，哦，这个 3D 的封装呢，台积电把它叫做 SOIC， 这个叫 System on Integrated Chips，哦，这个是台积电的 3D 封装。那 3D 封装叫系统整合封装。那各位看这个晶片，这个晶片呢是垂直的方向直接堆叠，哦，那么台积电目前的技术可以做到呢12个晶片直接这样垂直堆叠起来。那这个堆叠里面呢，最常拿来做的就是记忆体，哦，这种记忆体呢叫做 HBM， 这个叫做高频宽记忆体，哦，所以呢刚刚我们讲了三种技术，这三种技术呢合起来，那么还有呢这一种叫做 Wafer on Wafer，哦，还有呢这边我们就稍微整理一下，哦，这个有所谓的 Chip on Wafer 跟 Wafer on Wafer， 其实这一张图是台积电的这个网站上秀出来的，哦，所以呢这四种不同的封装方式呢，就是把我们刚刚讲的那三个技术混合使用。那最后呢 ，wafer on wafer 就是把晶圆跟晶圆堆叠起来，哦，这个技术非常的神奇，哦，各位看哦，这边有三个晶圆，这三个晶圆分别是不同的晶片，但在制造的时候呢，是把这三片晶圆呢直接堆叠起来，上下堆叠，堆叠起来之后呢，再一起切割，变成各位现在看到左这个一颗一颗正方形的晶片。所以呢，这一次台积电除了先进制程的介绍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刚刚谈的这三种先进封装技术，它把它合起来叫做 3D 的 Fabric， 这个字各位应该会在很多场合看到。
好，我想这个大家都很关注台积电的竞争力了。现在我想徐博士可以能不能跟我们稍微再了解一下，就是说现在从7到5到3，
是
整个全世界的竞争态势，就是说现在也有人在讲说像三星也在追嘛，
是，
那现在整个态势大概是怎么样？
好，那我们讲一下先进制程。那先进制程呢，目前主要台积电领先 Intel 大概三年左右，那 Intel 其实也不甘示弱了，它其实也一直在追。那另外就是这个三星，三星呢它的这个制程是紧贴在台积电后面，所以那个张忠谋董事长就讲过，他说其实他觉得最大的竞争对手是三星。那三星呢目前大概落后一年到两年的时间，那制程的这个尺寸上来看呢，它其实还蛮接近台积电的，但是呢良率目前还不够。那么还有就是三星也发生这个过热的问题，哦，所以有这一些问题。那 IBM 前一阵子有发表两奈米的制程，哦，但是因为 IBM 本身没有在做代工，所以它应该会把这个技术授权给别人使用。
台积电的新制程在它的整个营业的比重其实会越来越高嘛，
是，
所以大家比较关注就是他今年上半年其实比较持平了，台积电的下半年的营收啦跟获利啦，他会不会跟如果跟上半年来比，他有没有比较大的一个成长的态势？
我觉得未来的需求还是在啦，就是各个先进制程的部分，包含手机的晶片，刚刚有谈到云端相关的晶片，所以呢这个成长性肯定会有。但是要大幅成长，我觉得还要再观察，因为通路上有这个 overbooking 的问题，这大家都知道。所以疫情过去之后，是不是需求还有这么大，就还要观察。
好，这个我们如果看一家公司股价，其实有告诉你未来。那福特原来股价都不会涨哦，它不管那个几十年了，福特很少会涨。最近福特，你看原来最惨的时候三四块五六块哈， 现在跑到16块多，一定有东西出来。也就是说你看一家公司股价突然之间，奔驰看起来它一定有变化嘛，就跟现在跟 Tesla 一样，就是 Tesla 最高的时候到900啊，现在500多啊，发生什么事呢？我觉得啊，你现在看到伊隆穆斯克哦，他的公司越来越大，这个时候他的定位，他个人的这个治理要合规啊，也就是说他以前在创业的时候经常搞东搞西哦，那这个时候公司这么大的啊，你还是依然顾我买你股票的人会怕，你知道吗？也是不要说你吃一个抽一个大麻，那你想一想，你大庭广众 Tesla 已经不是当年的 Tesla 了，现在 Tesla 是超过5000亿美元市值的公司啊。这个时候呢，你的公司的治理，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拿公司的钱去买比特币的时候，大家会害怕，就是说哎，这个万一比特币有什么风险，那你等于把公司带到险境嘛。 那我想这个就是说，好，现在像他在中国，他要讲清楚一点了，现在中国在修理他，对不对？ 那这个是他对未来中国市场他到底有什么想法啊？这个他都没有交代很清楚。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他从股价从900多现在掉到500多，市值当然会大幅缩水啊。这个缩水其实他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一个很聪明绝顶的创意家嘛，就在 Steve Jobs 以后其实就是他了。但是他个人对一些礼法的遵守看起来他不是那么合规了，那这个可能也是 Tesla 将来最大的考验。好，电动车的时代呢，中国现在用举国之力在发展，像宁德时代已经1兆人民币了。好，福特现在也开始继续直追了，同时美国也开始回来巩固电池的产业。好，在这个回合当中，我们如果从福特讲起，这样的一个未来发展跟变化，其实是我们看到德国的福斯啊，现在也有很大的动作嘛。那全世界的电动车的市场，大家把它变成一个兵家必争的焦点。下一个变化你怎么看？
好，这个整个电动车呢，我刚社长提到福特最近股价大涨，其实跟美国总统拜登有很大的关系哦。福特最近推出了一个畅销40多年的皮卡货车哦，把它电动化哦，叫做闪电。那这台车呢，找来一个超级推销员哦，就是美国总统拜登哦。那我们知道总统是不可以自己开车的哦，可是你看拜登对福特多好，他亲自去试驾了这台哦闪电哦的福特货卡哦，所以这个造成了这个轰动哦，这个一上市两天就卖了4万多辆哦。那其实福特的货卡已经在今年声名大噪了哈，今年的第一季我们知道德州发生了冰风暴哈，那德州的冰风暴呢，家里都没电啊，怎么办呢？福特的货卡成了救命神器哦，因为福特这台货卡很有趣哦，它车上有7.2kW 的发电机哦，它有一个245的插座，4个115的插座，然后它发电呢可以撑36小时，一箱油可以撑36小时，所以它又在德州停电的时候有这台车呢，等于是救命神器啊！你只要把油箱装满，家里就会有36小时的电。所以它这次这个闪电皮卡呢，就加强了这个功能啊。它现在闪电皮卡上面有11个插座，然后呢？这个闪电皮卡用 9.6kW， 也就是说你一般美国的家庭啊，它可以撑3天的电啊，比特斯拉的这个储能系统还好用啊。所以呢，这个真的是这个跌破大家眼镜啊，也就是说这个特斯拉的这个 Cybertruck 还没有出来就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啊。也就是说一般的传统车厂其实你好好的构思一下还是可以做出很好的车子啊。那这个拜登呢真的是很聪明啊，他去福特试驾不只帮福特广告，他还帮自己的法案广告，他去就马上讲说，哎，我现在要推出一个电动车的激励计划啊，希望这个参议院跟众议院可以顺利通过，而且呢他这个计划还很疯狂，哎，1740亿美元的电动车激励计划。我们知道这个6月8号这个参议院刚通过的这个半导体激励计划 才500亿耶，结果他的电动车一搞就搞1740亿。那拜登呢很聪明，为什么？因为今年年初半导体协会只跟美国总统要求补助200亿美金，结果拜登一出来就说要360亿，最后竟然通过了一个500亿的法案。那现在呢，电动车他就又喊出一个1740亿，其中呢1000亿是要直接补助购车，哦，那这个购车呢，就是如果你的车厂没有卖到20万辆以前，就可以补助7000块美金。所以呢，这个闪电皮卡为什么卖这么好？因为特斯拉的补助已经用完了，所以这个闪电皮卡推出来呢，比特斯拉的 Cybertruck 还便宜，然后又可以有7000块的减免，所以当然会卖得很好。那再来就是美国的这个基地计划里面还包括这个要加速盖这个全美的充电桩，所以这个对台湾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我们知道这个台达电竟然买下了挪威的这个充电桩的公司，现在全挪威的充电桩都是台达电做的。我这次因为福特这个事情，我特别去看一下挪威，因为我上次去挪威的时候他刚好过50%，那他说2025年呢不能卖汽油车，结果我看他第一季已经到85%了，他提前达阵了，你看他电动车提前达阵，然后再看第一季全球的电动车竟然卖了快700万辆，哦，也就是说电动车的时代提前来临。本来大家讲说2030年会这个电动车会超过汽油车，现在看起来因为去年特斯拉股价带动，大家都醒了，对不对？福斯醒，第一个醒的福斯就说，哇，做电动车股价这么好，那我就干脆这个来做电动车就好啦。
你讲到那个拜登的2.25兆现在 还在谈判，但是1740亿它非常明显，50万个充电站，然后呢现在包括洁净能源460亿美元的投资，半导体是500，那高速换频1000亿美元。我像到现在为止，你可以想一想，川普也是一个人干的，拜登现在每一招出手都快很准了，啊，这个跟川普不太一样，哦，所以这个也就是说美国现在的战略，比方说现在下一个单元我们还可以再谈一下那个美国的电池的产业。我想剩下一点时间了，就屈博士来跟我们讲固态电池好不好？
我稍微解释一下，谢谢社长。我们呢这个电池有三个重点，因为电动车40%的成本是电池，那么电池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材料，各位记起来。第一个就是阳极材料，阳极是丢电子的这个，那么第二个是阴极材料，收电子的这个，第三个就是中间的这个离子在游动的这个称为电解质。那么这三个材料呢，其中最重要的是阴极材料，所以各位要特别记得阴极材料呢大概占整个锂电池40%的成本，就是各位常常听到的什么锂钴、锂镍、锂锰跟锂铁这种三元锂电池。那第二个重要的，刚刚社长提到的是这个所谓固态锂电池，所谓固态锂电池就是中间的这个电解质不是液体，它是用固体。那固体的好处就是它不会漏出来，所以比较安全，不会爆炸。那但是呢，固态锂电池在技术上还有困难，所以呢，大概还需要3到5年以后，这个东西才能够成熟。换句话说，未来的3到5年，应该还是以三元锂电池这一类的液态锂电池为主。那最后一个才是阳极材料。
我想这个现在全世界都把这个电池产业当成兵家必争了，现在在战略上，我觉得中国是领先的，然后呢，现在南韩其实你看看那个 LG Chemical， 其实越来越壮大。美国的后发先至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实力啊？我想这是大家可以关键来看到。刚刚郑兴文你想到一个，就是说美中角力的时候，台湾更具关键地位。美国 AI 的国安委员会讲，他说美国半导体从领先会到落后中国，只差一个还有台湾海峡。就如果台湾有三长两短，美国的优势啊，大概就没有了。所以你在这个回合，你看到上礼拜美国的 C-17 的航空机运输机啊，降落在松山，这个它有很大的先示作用啊。那背后其实那个学问是非常大的哈。那刚刚郑清文提到，这个三星现在台积电市值一直领先三星，我想这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 屏障，那我想如果你从这样的一个发展跟态势来讲，我相信这是一个，你看到从黄仁勋的 NVIDIA， 我们以前看 NVIDIA 都一两百，现在看 NVIDIA 七八百，这个股价其实也代表背后的竞争力。那我想台湾在这一次疫情的发展当中，其实我们整体来讲表现不错的，我们今年行政院主技术上修 GDP 成长到 5.46。 好，那我想特别要跟大家讲，上市柜公司我们5月15号已经三级警戒，等于半封城状态，但是整体营收达到3兆1900亿，这个数字仍然非常惊人。你看到除了台积电以外，联发科技到413亿，我想都是表现可圈可点。所以我说在当前的疫情冲击下呢，其实台湾我们如果都没有到全面封城啊，台湾的经济其实还是非常有竞争力。那今天我们特别从请戚博士跟郑清文从科技展的发展跟未来的新的科技发展的趋势来给大家针对少数个别关键的产业跟产品，大家来比较深入去做一个探讨。那我想今天也是一个知识性的一个，就像在课堂上上课一样。今天谢谢许博士，也谢谢郑清文。回来我们看下礼拜的投资策略。